以下的讲道信息原由南加州恩典教会的主任牧师约翰·麦克阿瑟主讲。约翰是一位牧者、作家、恩主神学院的院长，并且是《赐你恩福》节目的主讲人。约翰的这个圣经教导媒体事工负责开发和分享他的教导资源到世界各地。这个翻译节目是透过《赐你恩福》和他的支持者所提供的。在节目结束时，你将会听到如何联系赐你恩福的详细信息。现在让我们一起聆听赐你恩福的圣经老师约翰·麦克阿瑟的讲解。一步一节，释放神的真理。
好，大家都知道我们一直在学习释放的主题，这是一个被普遍忽略的问题。我呢非常担忧我们福音教会看起来呢似乎在自愿放弃一些健全的信条以顺从世界。我说的不是自由派教会，说的是福音派。很多著名的福音派领袖和作家呀、牧师啊、神学教授啊，都被世界的潮流所影响了而糊涂起来，不再坚持和分辨一些属灵的基本价值。要是在以前，比如斯普真牧师的时代，他们绝对会被贴上堕落的标签。但是如今教会呢，正走在下滑的斜坡上，福音教会对自己的要求越来越低了，越来越远离神的真道和荣耀了。教会正在自愿放弃自己的分辨力，放弃自己对圣经的理解和叙述，同时也放弃了对真理的正确理解。这样一来呢，教会距离荣耀神的目标也越来越远了。因为荣耀神是需要阐述圣经的。允许我简单的解释一下，神用圣经启示自己，神的荣耀展现在圣经的记录和叙述中。神通过圣经的经文来展开启示。很明显，教会布道者的主要责任就是通过讲述圣经，把神的荣耀展现给世人去认识和理解。我再重复一遍，教会布道者的无可回避的责任就是通过讲述圣经向世人展现神的荣耀。只要你给世人阐述神的话语，自然就是教导了纯正的道理，自然就是真理。人只要能认识和理解真理，自然就会认识神。圣经的启示是真理，是神真实本质的启示。所以我要强调，布道者的责任是通过讲述和解释圣经来向世人揭示神的荣耀。今天的福音派却没有这样做，人们逐渐远离了圣经，也不再坚持纯正的道理和完备的信条了。人们开始要包容一切，只要自称是基督教的都包容。教会也顺从了这个潮流啊，自以为是，有容乃大。直到有人警醒了，敲响了警钟，并且再次高举神的话语。阅读经文呢，你只要带着信心、诚心、真心和坚持真理的决心，自然就能够认识神启示的宏大和壮观，这样才有真正的对启示的理解。任何布道者如果不照着这个标准去做，就是犯了渎职罪，在神面前渎职了。我讲到的时候给自己的任务非常简单，我要带领大家认识经文的深刻性，然后大家才能自然地高举起赞美的双手了。 我想在座的各位，如果有谁是从别的教会来的，可能会感到我们教会是不是唱了太多非常老旧的赞美歌曲了？我们呢，只有基于对神的真正认识和理解，才会口唱心和，有发自内心的真诚的赞美，有了深度才会有高度。浅薄的地基上你建不起高楼的，浅薄的神学也只能带来浅薄的赞美。如果你对神的真理只有浅薄的表面理解，你讲到呢也只能说一些浅薄的陈词滥调。如果有人能够深刻认识和掌握神的真理，从各个方面切实的认识神的能力，他就能够真正感受到神的无限宏大和无上的荣耀，然后他必然不满足于浅薄的讲道和那些陈词滥调了。我们喜爱那些古老的圣诗，因为他们往往很深刻很壮丽，作者不但有诗歌的天赋，还能在诗句中显示神学的深刻意境，能够打动人心。我们教会不需要什么新派流行歌曲来提振精神，我们只唱属灵的天歌，不需要什么咒语来制造气氛。我们在心中思想神的真理，思想神的时候就会振奋起来了，发自内心的唱出对神的赞美。所以作为布道者，责任就是讲述真理，在展示神话语所蕴含真理的时候，要带领人们更加深刻的认识神和认识神的话语，从而彰显神的荣耀。只要神的荣耀得到了彰显，神的儿女就会赞美他。所以布道者要打好坚实的地基，让人们可以在其上坚固地建立高举神荣耀的升旗。只有打好真道的地基，人们才能在上面建立高大巍峨的赞美圣殿。我呢，只有一样工具，你们能够想象吗？还有哪一份职业能只要一个工具就能够完成本质工作的呢？我就只有一样工具，就是圣经。圣经是我唯一的工具。有一本很流行的书，作者是个著名的长老会牧师，书里面说福音在天上群星中闪耀，说在天上的灿烂星空中可以看到整个福音和如何得以称义道理的启示。作者说神把福音和天上星空指给亚当看，当时呢亚当还没有堕落。这个说法呢其实一点也不新鲜，多少年前就有人鼓吹过了。可让我感到吃惊的是，这么一个神学家居然写出这么一本书来。我们别的不说，作者难道不知道唯独圣经这个基本原则吗？这本书呢，首先已经违背了这个基本原则了。所以我只有一样工具，我不需要什么天上的群星，我只需要一本圣经。神已经把一切属灵的真理都放在一本书里了，就在圣经里面。神是这本书的真正作者，因为整本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如果你说除了圣经还有天上的星空也是权威啊，那么为什么罗马天主教会不能说除了圣经还有教宗和枢机主教也是权威啊？为什么玛丽贝克艾迪，基督教科学派的创立者，不能说除了圣经还有他的科学作为权威呢？他还能在经文中 找到医学和健康指南，还有为什么摩门教就不能说除了圣经还有摩门经和无价珍珠这两本书呢？这也是启示真理啊。神的真理不在教会，也不在教宗手中，当然也不在主教或者哪一个教派手中，真理也不是某个人的经验或者直觉，也不在天上的星空里，真理就在一本书里面，这本书就是圣经。每次当教会远离圣经的时候，都会带来灾难。今年在历史上是欧洲宗教改革开始的日子，当时呢，有一个天主教神父，名字叫马丁·路德，他相信神的真理只在这本书里，而不在教宗的手中。他就带来了一场革命，一场天主教会所不乐意见到的革命。马丁·路德说，神只通过这本书说出自己的话来，所有来自神的真理都在圣经里面，教皇不是权威，主教不是权威，教会的主教团也不是，教会的传统也不可靠，只有这本书可靠。他说，在耶稣和使徒之下，唯独圣经是启示的权威。马丁·路德是教会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人，他对基督教信仰有着颠覆性的冲击，他带来了一次大分裂。那些相信圣经的人和相信教宗的人从此就分道扬镳了。宗教改革的核心理念就是认为神只通过圣经对人说话，而不是通过教皇之类的来代理。因为马丁·路德有了这个信念，真理只在圣经中，他就到圣经中去寻求找到真道，那就是因信称义，靠着信心因恩典得救。你不一定要听教宗的话，也不需要完全服从主教的指示或者别的什么，一切都在圣经中，圣经是清楚无误的。公元1539年，路德写下了一段对诗篇第119篇的注释，他是这样写的，在这一段诗篇中，大卫反复说，他每日每夜都要阅读神的话语，思想神的话语，诉说神的话语，聆听神的话语，此外再无其他。路德称之为外在的话语，我呢喜欢他的说法，那些话语啊是外在的。路德说，那些使人得救、使人成圣、能让人心灵充满亮光的话语，这都是外在的。路德是什么意思呢？他的意思是，正如神对我们是外在的，神的话语也是外在的。你没法自己发明神，没法自己发明真理，神不是你想象的产物，不是你心灵的产物，也不是你的奇思妙想，不是你个人的经历得到的创建发明，神不是你直觉的产物，不是你情绪的创造，不是你的知觉为了给存在一个解释而创造出来的，神就是神，神在你之外，神不是你能改变和捉弄的，神不是你制造出来的粘土玩具，你可以随心所欲的塑造和修改。所以说呢，圣经是外在的，是客观的，是不会被你的主观意愿所决定而改变的。你可以学习，可以阅读它，也可以把它置之不理，但是你不可能自己修正和玩弄圣经。 圣经就是圣经，你不能改变它，也不能修正它。它是一本书，是已经成文定型的。路德的信念改变了世界。公元1545年，就是他去世前的那一年，路德向世界大声宣告了自己的信念。路德说，让所有想要认识神和想要聆听神话语的人自己去阅读圣经吧。今天我们有浩如云烟的各种宗教书籍，在基督教书店里面，你能够看到堆满一个又一个书架的各种基督教著作，他们都要指导你如何去聆听神的声音。你要努力训练自己去聆听神的声音，学习如何听到神的声音。允许我告诉大家，你想要听到神对你说话的声音吗？那就请阅读圣经吧。仅仅作为听众听别人讲话，那是听不到神的声音的。谁知道你会听到些什么呢？所以作为一个传道人应该怎么做呢？约翰·帕坡牧师说过，我们的主要也是核心任务，就是要从圣经中寻求神话语的意义。他说得很对。公元1533年，路德就说了，神的话语是最大的，也是基督教世界最有必要和最重要的东西。路德说得对。我还要强调，如果你背离了圣经，你就会有无穷无尽的麻烦了。如果你背离了圣经，那么耶稣就变成了粘土做成的玩具，你可以照自己的意图随心所欲地塑造你的玩具了。有人就是要把真理变成一个粘土玩具，他们能随心所欲地塑造它。约翰·帕坡牧师说，路德有一个武器，可以防止有人把基督变成威登堡市场上贩卖的玩具。他用一个外在的鞭子把换钱的人和卖假货的人都撵了出去，那鞭子就是一本书，圣经。有人想要重新发明一个耶稣出来，按自己的需要去塑造他，把自己的私货塞到里面去，或者打扮成真理的样子。但是圣经这本书不会允许任何人那样做的。我们的信心是扎根在历史的启示之中，历史的启示已经被集结写在圣经里面。我作为牧师，作为传道人，作为布道者，我们只有一个任务，就是讲述这本书，向世人传递神默示在书里面的启示。首先我是一个读者，然后我才是个教师，而后呢，我是圣经的讲述者。我用来喂养别人的就是这本书，是这本书里面的真理。只要我的信心不变，我对神尽职的职责就不会变。如果我不够诚实，信心打了折扣，我在神的面前也就是犯了渎职的罪。神会要我负责的。我想要大家都认识神话语的丰富和深刻，从而能够登上赞美的高峰。任何人如果能够体会到经文中的道理的深刻性，他也就是见到神的无限威严了。我观察今天的福音教会，看到了是浅薄，看见了冷漠，看见了人们对圣经漠不关心，把真理看作是多样性的，从而就成为了问题和麻烦。我看呢，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们不知道真理的深刻性，也不认识神的荣耀。神学家和作家 大卫·韦尔斯，他写了一本很有意思的书，叫做《无地容真理》，其中写到这个全能和圣洁的神在现代社会的福音运动中却退场消失了。英国神学家和传道人莱斯利·纽比根他写道，我突然发现今天有些人虽然在使用基督教福音派的全部词汇和语言，但是其信息核心却是他自己，而神只是给他用作注释的。这种当代福音运动的倾向是要把人放在一切的核心，要高于圣经也高于神。对于这种倾向呢，我们必须要面对，才能够改变和纠正它。我最近一段时间呢，一直在谈论这个问题，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现在在做的事和路德、加尔文、斯布珍还有历史上许多人做过的事完全一样。你呢，不能回避，要去面对问题，指出错误。我曾经读过加尔文、路德还有其他一些宗教改革家的历史传记，想看清楚并且理解这段历史，为什么改革潮流恰好在这个时候出现呢？为什么会带来这么深远的影响呢？你看到那些闪烁在历史天空中的名字，可能以为他们一定都有强悍的个性啊，有非凡意志，还有个人的魅力，都是天生的领导者和演说家呀等等。但是当你阅读了他们人生传记之后，你会发现他们都是宣讲圣经的人，他们所做的就是一生坚持圣经，永不疲倦，永不退缩。他们抓住每一个机会向世人讲述圣经，讲述神的话语。正是神的话语带来了一系列的改变，人们听到他们对圣经做的清楚明白又雄辩有力的讲述，理解了其中蕴含真理的深度和力量，他们被神的荣耀所激发，努力地辨别对错，也就看到了传统的错误和荒谬之处，又进一步地认识真理，做出正确的选择。普林斯顿大学的神学家本杰明·奥菲尔德也是这样的人。我还是个学生的时候，他对我就有巨大的影响。尽管那时候他已经去世多时了，我读到他写的那些充满力量和激情的文字，受到了感召，也认识了圣经的权威。奥菲尔德这样谈论加尔文的，在一篇关于加尔文和奥古斯丁的文章里面，他说，没有人比加尔文对神的感受更深。那加尔文的感受和激情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经文中来的。加尔文把自己的一生都用在学习圣经上，一生又用在讲述圣经上。人们认为加尔文是个神学家啊，他呢的确是神学家。他能成为神学家，首先因为他是圣经的阅读者和讲述者，他的神学都从他对圣经的理解中来的。正因为加尔文的努力，改革宗神学得以建立一个健全、坚实又稳定的根基。在稳定坚实的神学基础上，人们就可以建立赞美的高大圣殿。这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顺理成章的。今天我们唱的许多赞美诗歌，都是那些受人敬仰爱戴的改革家们创作的。许多呢，也是历史上的清教徒。你们能想象加尔文的一生仅仅在讲述圣经吗？是神使用了他 去改变世界的面貌，因为时候到了。公元1536年，加尔文来到瑞士的日内瓦，在那里呢，他一直在宣讲圣经，直到1564年，他被驱逐出境。当局还禁止他在3年之内回到日内瓦。我呢，去日内瓦参观过加尔文当年的讲坛，那是一个很小的礼拜堂。不过呢，人们说那个小礼拜堂仅次于圣彼得大教堂，因为加尔文每个主日都在那里讲道。实际上加尔文每天都在那里讲道，一直都在讲他对圣经的理解。当时有5个人坐在前排记录他说的每一个字，然后5个人把记录综合起来互相对照之后，再交给加尔文去做最后的编辑。留给我们的就是加尔文对圣经所做注释的鸿篇巨著。就是这样，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每天他都在教导，都在解释圣经。美国神学家达伯尼写道，所有那些改革宗领袖，不管是德国的、瑞士的、英格兰的还是苏格兰的，全是全天候的布道家，而且他们的布道主要都是释经性的。释经就是对圣经的解释，也就是说他们的布道主要是对圣经的解释，对大家解释圣经的意义。所以按照达伯尼的意见，我们基本上可以肯定宗教改革运动的属灵力量来源和实现的手段都是来自于圣经，来自于重建圣经权威的阐释和讲解。达伯尼还指出，教会历史有3步是下降的，我们现在正在见证。按他的说法呢，教会曾经有一个黄金时代，神成为肉身，亲自向人讲述神的真理，所以那是个黄金时代。然后是人来接力阐释经文的时代了，我就是那个时代长大的。那时候人们专注于解释和阅读圣经，但是呢，后来没有了。达伯尼说，后来是第二个阶段了，但是福音派不这么说。现在福音派说，我们仍然相信圣经的真理，仍然拥有纯正的道理，我们还是真正的福音派。但是现在的我们认为圣经已经太古老陈腐了，现代人多半不会认同它，读起来呢也太令人乏味了。所以我们要把真理和现代世界的文化背景结合起来看，这样呢，人们就可以更有认同感了，也可以更好的和当代人交流了。它还是真理，这没有错，我们也信仰真理的。但是圣经的时代太古老了，文字也太陈旧了，内容也太多了，厚厚的一大叠，现代人很难觉得圣经里的故事和自己有什么关系。所以虽然我们仍然坚持真理，可是得给他穿上一件新衣服啊，重新打扮一些呀，我们要与时俱进啊。各位，我们已经离开黄金时代了，我们要与时俱进了。那怎么个进步法呢？首先你讲到呢，要讲神的话语和其中的道理。神的话语具有历史性，因此呢，必然有一种历史带来的外在装饰。因为圣经的启示有特定的历史时代和历史过程，神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给予特定的历史性装饰。神知道怎么样才是最好的，让圣灵怎么样工作才能让真理最有力量。 能对人的灵魂、精神、心灵都有最好的影响。所以神以特定的方式把真理历史性的启示在圣经中，但是某些人认为他们比神懂得更多，比神懂得更好，现在他们要把真理从圣经中拿出来，穿上另外一件新衣服了，以为这样呢就可以摆脱圣经的沉浮色彩了，还有这样是免得圣经某些话呀太刺激人了，另外呢也可以对当代人更有吸引力一些，销售呢总是要迎合顾客的要求啊，你们懂的。他们实际上已经把圣经扔到了一边了，因为觉得圣经让他们尴尬了。达布尼说，这是正在发生变化的状况，在这种状况中所讲的道理还是来自经文的道理，但是道理和经文的关系正在弱化了。人们用当代流行的辩证法来包装和修改他们，神的真理被不断的修建，改变灵魂的力量也就越来越弱了。接下来会是第三个阶段了，那时候圣经就变成了废物，人们要彻底的摆脱它，扔掉它了。然后人们会发现，就连道理本身也变得讨厌了，要赶紧扔到垃圾堆里去。所以达波尼请求我们要坚持用圣经来阐释经文的道理，这也是我想要说的。只要人们解释阐述圣经，圣经本身是明白无误的，能够提供最好的分辨力，能够提供最好的理解，也最深刻，最能感动人，能让人登上赞美的顶峰。圣经是我们讲到内容的唯一来源，我们的工作只需要一样工具，就是圣经。神把全部真理都放在圣经的文本中，它的内在结构和关系对人的灵魂和心灵来说都是最好的，在圣经的影响下能得到最优的启示效果，其他任何形式都不能跟圣经比。我不愿意人们觉得我们虽然信仰真道，却不再用圣经做教导了，是因为我们要迎合世界的潮流。如果有人不喜欢，你就扔掉圣经。那如果有人不喜欢圣经的道理呢？你也要把福音道理也扔掉吗？我觉得你不能坚持圣经，就不能传福音和不能带领教会了。我说的是坚持圣经，是坚定不移的、彻底的、毫不妥协的坚持。有人就说我太偏激了，说我是花岗岩的脑袋，说我呢不像现代的知识分子，说我是草根流的牧师，因为我不能虚心地接受别人的意见，不能与时俱进，甚至说我是反知识分子的。这很好，我不在意，我真的一点也不在乎。我的知识要是有用，只能是为神的荣耀服务，以各种方式来荣耀神。我要尽力用我的才智去理解经文，然后和大家交流分享。至于我能不能理解别人的观点，能不能顺应潮流呢？这并不重要。我觉得在今天的环境下，要想牧养好教会，你只能全心全意的、毫不妥协的要坚持圣经，确实要毫不妥协，因为哪怕在福音教会的内部也有不同的声音。正像我前面说过的，经文就是经文，经文的意义要通过经文去认识，此外的都是浮云。神的真理就在圣经里面，神在其中， 展现自己的作为，让世人可以辨别是非，让教会能得着能力。坦白地说，我觉得有些人不想做艰苦的努力。你看看加尔文吧，他的一生坚持笔耕不缀，孜孜不倦地写下了无数的文字，有对教会组织的探讨，有对圣经的注释。我的书房里面有好几排书架全是他的著作。此外呢，他还每两周做10次布道，全都是对圣经的解释。路德也一样，他也热情如火，在公元1510年到1546年，路德布道有3000次之多，每一周有好几天，他每天呢有好几次。除了福音事业，路德还有自己的家庭，他的妻子卡蒂给他生了6个孩子，有的呢不幸夭折了，有的活下来了。每个周日下午，路德都要指导他们去学习。大家想象一下，路德的星期天是怎么过的？他凌晨5点钟是第一次敬拜，阅读使徒的书信，上午的10点是第二次，要学习福音书。下午呢，他要带领孩子们学习圣经。下午的5点又要带领会众学习旧约。此外，星期一和星期二他也讲到，星期三带领人学习马太福音，星期四和星期五又专门教导使徒的书信，星期六讲解约翰福音。大家都知道，没有人能靠睡懒觉能发起宗教改革的。最简单的道理，能够影响历史的人都有不寻常之处。他对圣经有无比的热心，有深刻和全面的理解，有坚持信念的意志。他的一生都坚持不停地讲道，带领世人敬拜神。他努力打好了基础，世人得以在上面建立高大的圣殿。在信心和学习的道路上，我们最好走得扎实一点，不用太急躁。我们的学识和信心的基础也是越深越好的，太浅薄那是不行的。我们对圣经的认识要全面，不能只留于表面。我们再说一说加尔文，他持之以恒地讲道和解释圣经有25年之久，从公元1536年到1564年，加尔文在日内瓦不停地讲道，从不松懈，甚至连圣诞节、复活节他也不休息。他没有发明什么新的学术和体系，他只是讲述和解释圣经。把他的活动整理一下，你就会发现非常奇妙。他有6年时间在讲《使徒行传》，46次讲道是关于《帖撒罗尼迦书》，186次是讲《哥林多书》，86次是《提摩太前后书》和《提多书》，43次是《加拉太书》，48次是讲《以弗所书》。公元1559年的春天，他开始研读福音书。他持之以恒地带领大家研读福音书，直到1564年的5月，他去世为止。在主日和别的时间，他讲约伯记讲了159次，申命记讲了200次，以赛亚书讲了353次，创世纪讲了123次啊，等等。所有这些讲道呢，都需要做大量细致的准备工作。1538年的复活节，他在日内瓦圣彼得教堂的讲台上讲道，他讲完了，人们就把他撵了出去。 然后日内瓦市议会就禁止他进入城市了，人们都厌烦了他。之前呢，他已经在那里讲道讲了好几年，因为他太强悍太热心了，人们受不了他了，就把他撵出去。可三年之后他又回来了，然后他接着前面的讲道继续讲下去。从加尔文的个人传记上可以读到，加尔文坚信神的话语是唯一的明灯，而这盏明灯已经被教会给丢掉了。我和他的看法呢，完全一样。加尔文看到许多人在教堂讲台上讲道，可讲的呢，是自己的理念和发明，他感到很震惊。他认为讲道就应该讲圣经啊，不能讲别的呀，这是神的要求。加尔文相信神的荣耀在他的话语中启示出来了，如果你不讲圣经，不讲神的话语，你就不是在荣耀神。大家都知道两个星期十次布道，还有三次神学讲座，还有周五的查经学习，还要去探望病人给人做辅导，自己呢还要读书学习写作，这对谁来说都是很不容易的。加尔文当然也不例外。还有啊，加尔文的胃不好，他还有偏头痛，为了控制他的头痛，他一天只能吃一顿饭。他白天黑夜废寝忘食的工作，几乎是没有休息的，所以他英年早逝，这不是没有原因的。公元1564年，他53岁的时候，给医生写了一封信，说自己的身体很不好，有腹痛、呕血、身上发冷、关节呢痛风，还有难以忍受的痔疮，又有肾结石等等的毛病。他的孩子呢也多半夭折了，妻子也去世了，他的个人世界快要崩溃了，整个世界整个人生都快要崩溃了。他能够忍耐和坚持下来，都是靠着神的话语所带来的能力。我们再看看路德，他又是怎么样勤奋的呢？在1520年，路德写下了133篇文章，1522年是130篇，1523年183篇，基本是每两天要写一篇，都是阅读神的话语写下的心得。就靠着这些努力，他们推动了历史的沉重车轮。而今天的福音教会很可怜呢，对圣经的兴趣已经不大了，基础既然薄弱，高度自然也就很可怜，总的来说是浅薄的，是随波逐流的，是软弱的，是自我欺骗的。教会就用一些表面上的成就来欺骗自己。悲剧的核心是把非基督徒和基督徒一样看待，不管是什么人，能拉进来的就是好人。我呢一直在说这是个问题。我知道我这个导论呢已经很长了，有点离题太远，但是呢请大家理解，这是我的感触所在。我想和大家分享我的感受。如果不能真正掌握圣经的真道，就无从分辨是非了，辨别能力就不够。没有辨别能力，你就无法分辨谁是基督徒，谁不是基督徒。撒旦呢，就很容易混进来了，而且甚至成为教会的领袖。可以在神学院里教育人，在讲台上迷惑人，又写书来骗人，又上电视骗人等等。正像我说过的， 不认识神的真理，就不会有合格的讲道。没有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能力，没有分辨能力，就没有神的荣耀了。这问题就会越来越严重。第一个问题是人们不再分辨谁是基督徒，谁不是了。宗教改革就是以这个问题为中心的。宗教改革就是要问你是不是基督徒，不是就不是。狼不要假装是羊，是猎人就不用装扮。今天我们要效法当时先辈的立场，要问一样的问题，做一样的思考。我一直在问大家，如何区别真基督徒和假基督徒呢？不是看他自称是什么人，是看他是否得释放。是否得释放是回答这问题的关键。我们一直在说，所有得释放的人都是真基督徒。救主来到世界，就是要释放人，拯救人，让人得救。基督徒的标志不是某种行为，不是某个事件或者什么仪式，而不是祷告的多少，也没有身份证明，也不看你在哪个教会的，是否受过洗，在教会的时间长短呢等等，都不是。是不是基督徒不看某个具体事件，而是要看是否得释放。真基督徒就是那些已经得到释放的人，已经不再被罪捆绑了。每个人的得救都是神救赎的一部分。第一，我们说真基督徒已经离开迷雾的迷宫，进入真理的殿堂。我们需要特别注意这一点，谁要是不相信福音真理，谁就不是基督徒。在这个论据面前没有例外。首先必须相信福音真理，否则就肯定不是基督徒。你不能说我相信另外一套的福音，比如说摩门经啊之类的，还有宗教。你必须相信真的福音，你也不能相信那些自由派的理论，什么做个好人就行了，社会已经进步了，时代已经不同了之类的。你更不能相信那些乱七八糟的演绎啊、小说啊、电影啊，说什么耶稣如何如何了。你不能抛弃三位一体去相信什么别的神。有许多人呢，正在制造那样的神出来，还自称是基督徒呢。基督徒相信三位一体的神，因为哥罗西书第一章12-13节说得很清楚。又感谢父，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说的是再清楚不过了。我们必须在光明中成圣，必须离开黑暗的国度，离开黑暗的无知和迷雾，进入光明的真理国度。在这个问题上呢，我一直都是喋喋不休的，因为我必须如此。谁是基督徒呢？是因为被释放而脱离的黑暗的权势，进入真理的人，对不对？无论如何，你必须要认识真理，信仰真理，在真理上更要坚定不移。第二，得救的真基督徒不仅要离开谬误归入真理，也同样摆脱了罪的捆绑，归入公义。我们回顾罗马书第六章，上次分享呢，我们就用过这一段经文，非常关键。 说我们曾经是罪的奴仆，而今是公义的奴仆。我们再看看约翰一书的第三章，把这个结合起来呢，我们可以把这第二点说个清楚了。下一次的分享，我们再谈第三点。约翰一书第三章给了我们一个说一不二非常清晰的图像，在第二节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啊，很好，我们都是神的儿女了。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如何确定谁才是神的儿女呢？谁是真正属于神的？谁是真信徒呢？我们看看第四和第五节，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你们知道主曾显现是要除掉人的罪，为什么主耶稣要显现要来到世界呢？为了要除掉人的罪。所以基督徒的基本标志是罪被除掉了。马太福音第一章的21节说，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所以基督徒首要的标志就是他的罪已经被公义所代替了。具体如何呢？看看约翰一书的第三章六节的解释，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这里原文呢用的是一般现在时态，是表示一种持续性的动作。这并不是说啊我们从未犯罪，因为约翰一书的第一章就说了，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的。我们当然都有罪，我们都是罪人。但是你以后不再像以前那样持续性的犯罪了。要知道原文的希腊语动词用的是一般现在时态，表示的是一种持续不断的动作。所以凡住在基督里的就不再和以前一样持续性的犯罪了，以罪为生活常态了。同样的道理，凡还是犯罪的，是未曾看见基督，也未曾认识基督的。但是呢，总有人说这样的话，哎呀，那个人做了这个那个了啊，那个人又如何如何了。但是我知道他仍然还是基督徒，我知道他是基督徒，因为他以前如何如何。是基督徒就不再生活在罪的常态下，是基督徒罪的锁链已经被打破了。第七节说的很关键，他说，小子们呐，不要被人诱惑啊，不要让别人迷惑了你。行义的才是义人，正如主是义的一样。这一句话呢不难理解吧，谁才是义人呢？行义的才是义人呢。一切都顺理成章，这是生命的原则，生命的力量。经文呢说的再清楚不过了。第八节接着说，犯罪的是属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犯罪的都是活在撒旦控制的旧我本性中，魔鬼从起初就犯罪。但是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什么是魔鬼的作为呢？就是罪。我们把第五和第八节连起来看， 你们知道主曾显现是要除掉人的罪，在他并没有罪。犯罪的是属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神的儿子要打破罪的锁链，除去罪的本能，把人从罪的捆绑中释放出来，让罪不再主宰人了。所以后面第九节说，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神的道存在他心里，得救的人不会再受以前罪的本性的辖制，不受撒旦主宰，不被罪的锁链捆绑了。因为有新生命的种子，有神的道存在他的心里。经文这里呢，用了一个模拟，是新生命的模拟。出生的婴儿是来自父母，他带着父母生命的印记。来自父母的种子包含了新生命的潜在本质。父母是两个独立的生命，他们的特质将在他们的孩子身上延续下去。所有的孩子都类似于自己的父母啊，看起来就像，体格也像，智力也像，性格也像等等。有来自父母的基因塑造了孩子。这个模拟呢，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如果你是神的儿女，你就有新的生命，你不会再和以前一样在罪的辖制中浑浑噩噩地活下去了，因为你有了新的种子，神的道存在你心里，让你得以新生。注意啊，如果你从神而生，那罪的锁链被打破了，你不再和以前一样在罪中浑浑噩噩地过下去。如果某人看起来像个基督徒，哎，突然又去犯罪了，而且呢一直待在罪中不出来了，那就说明他没有新生命。因为有新生命意味着从神而生，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我上次呢就说过，人的行为模式取决于他追求的是什么。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偶尔也会犯错，但是我们憎恨罪，我们喜爱公义。就像罗马书第七章说的，我内心顺服神的律，肉体却顺服罪的律。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不想做的倒去做了，但是我知道那是苦的，我憎恶那样，所以我大声求告神，求神救我脱离这个罪。这里呢有一个问题，你说为什么人要上天堂呢？啊，你去问问别人，有人会说，因为天堂里面呢，哎呀，是黄金铺地，白玉围墙。其实呢，不是。天堂里最大的好处是天堂里没有罪的存在，天堂最吸引人之处就在这里了。你是不是对罪感到深恶痛绝呢？我说的罪不是别人的罪，是你自己的罪。没有哪个从神而生的人还在罪的锁链捆绑之下，那是违反逻辑的。为什么呢？因为神的道在你心里啊。使徒彼得说过，神的道是新生命的种子，是不可毁坏的，是新的生命，新的本性，新的创造。在约翰一书第三章十节有一个总结，告诉你如何分辨谁是神的儿女，谁是魔鬼的儿女。这个区别呢很明显。经文说，凡不行义的就不属神， 不爱弟兄的也是如此。对我来说呢，这个标准呢已经足够了。你如何能够分辨谁是基督徒呢？喜爱公义的人呢？喜爱神律法的人，憎恶罪的人，活在公义模式之下，只是偶尔被罪打扰的人，那都是基督徒。他所憎恶的是罪，罪是他救我的残余。在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使徒保罗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保罗说的是什么意思呢？是说救我已死了，旧的保罗已经过去了，旧的生命已经和基督同钉十字架又埋葬了，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以前的旧的自我，旧的我已经随风而去了，现在呢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如果基督活在你里面，那一切都不一样了。你有新生命的原则，带来新生命的实践。如果我们还不理解谁才算是真基督徒，只能是因为我们在关键的点上糊涂了，是不是？因为我们无法辨别一个人真正的属灵状态。一个自称是基督徒的人，很可能呢，正在走向地狱的深渊中。但是，他自称是基督徒也没有用。教会里有撒旦的痕迹，这谁都知道。还有一些不喜欢神真理的人，不喜欢神律法和公义的人，也不关心和思量正道的人，没有神的道在他心里面的人，他们也一样在教会里。如果谁没有得到新生，没有得到神的不可朽坏的种子，没有基督在他里面，他就还没有得到释放，还在罪的捆绑之下。如果他的心没有喜爱神的话语，没有喜爱神的律法，没有如同以西结书第36章说的那样，去渴慕顺服神的律法，也没有对美德和公义的追求，那他的心还是救我的心，还是有罪在他的里面，他还没有得救。各位，得救的标志，首先是你要认识福音真理，信仰福音真理，拥抱和坚持福音真理。你要憎恶罪，喜爱真理和公义。真正的基督徒敬拜神，喜爱神的话语，顺服神的话语。他们就好比是诗篇第42篇说的，渴慕溪水的小鹿，他们的灵魂渴慕神。诗人说，我的灵魂渴慕神，渴慕那又真又活的神。在诗篇第119篇97节，诗人说，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所以如果各位谁要是发现自己的弟兄姐妹，或者妻子丈夫儿女，或者是亲戚朋友，他们还在罪中挣扎，还是忍不住要去犯罪，或者计划犯罪，在罪中得到满足快乐，他们不寻求公义，对真理也不感兴趣，你们就知道他其实还没有得到释放。不管他嘴上说了什么，他总归还不是基督徒。今天有福音教会和教会的领袖，总是说任何人只要说自己是基督徒，那他呢就是基督徒了。任何人只要说他相信耶稣，他就是基督徒。啊，不管是什么自由派的、改革宗的， 灵恩派的、罗马天主教会的、东正教的，还有别的什么什么大大小小宗派的，还有自由粒子一样不参加任何教会的，只要他说是相信耶稣的啊，这都是自己人。有些人想要这样呢，是有容乃大，结果呢就是泥沙俱下，鱼龙混杂，什么垃圾都拉进来了啊！其实呢，任何称自己是基督徒的人都可以用神的真理和公义去测试他，这个测试非常重要。真正得到释放必然会带来改变的生命。后面呢还有第三点，我现在呢只是简单的说几句，下一次分享再详细的谈。第三点就是基督徒都已经从必死的世界中被释放出来，进入了永生的国度，这听起来就很了不起的样子，是不是啊？好，我们下一次再详细的谈一谈。现在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啊，您的话语是何等清晰无误、明明白白的。感谢那些历史上的榜样，我们刚才分享过好几位人物的生平，他们在历史中的身影，他们的信心，你使他们的生命带来了移山倒海的力量，这一直都是我们的激励和坐标。教会要重建信心，重建热心，重建对真道的渴慕。我们向天父祷告，请您给我们辨别的能力吧，使我们可以判断一个人的属灵状态，请保守你的教会免于滑向谬误，背离圣经。求天父警醒教会的牧师和领袖们，保守他们的信心，将圣经的真理和背景无误地教导给别人，任何时候都不可灰心，不可回避问题，这样才能真正有力地改变人的心灵。尤其要感谢神，让我们得到释放的恩典。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您收听的讲道原由赐你恩福的圣经老师约翰麦克阿瑟讲解，预知更多信息并免费使用约翰的教导，请上网到赐你恩福网站 gty.org gty.org。 这个网站也发售约翰事工的重点资源，如麦克阿瑟研读版圣经。虽然我们销售所有的翻译版本，但我们未必能一一服务到每一位收听这篇讲道信息的听众需求。约翰麦克阿瑟和赐你恩福持有法律上的所有版权保障，查询我们的版权政策可到 gty.org 网站，这包括了复制这个电子版文档的操作说明和局限。